她是家喻户晓的小燕子，从演员到导演，赵薇的事业如日中天。与富商黄有龙结婚后，她的商业帝国迅速崛起，投资领域屡创佳绩。然而近几年啊，她却突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作品被下架，社交媒体清空，仿佛从未存在过。这一切的背后究竟是投资失利引发的风波，还是更深层次的权力博弈？黄有龙的商业帝国又是否暗藏玄机？赵薇的神秘消失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真相呢？2008年年底啊，赵薇和周迅去台湾宣传电影《画皮》。在访谈节目中，主持人问起她的情感状况，当下是否有男友。赵薇答，现在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一切都是缘分。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这种东西是缘分吧。
其实啊，这个时候赵薇确实有男友，并且正在走向婚姻阶段，结婚对象就是黄有龙。赵薇和黄有龙的相识大约是在07或08年，黄有龙对赵薇展开了猛烈的追求。对比赵薇前几任男友啊，黄有龙的颜值自然不是强项，所以一定是胜在身家实力雄厚。据说啊，他出手阔绰，直接砸下数千万好礼，最终抱得美人归。赵薇成功嫁入豪门，成为阔太，两人各取所需，各偿所愿。不过啊，也有一种说法是赵薇和黄有龙的相识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05年，证据啊是一块功德碑。内蒙古阿拉善贺兰山的悬空寺因有得道高僧居住而广受佛教徒朝拜。2005年有游客在寺门口拍到了一块功德碑，上面就刻着赵薇和黄有龙的名字。那两个人能共同捐赠一块功德碑，至少不会是陌生人。这个说法啊也倒符合赵薇本人的信仰。他很早就表明自己信佛，且在生活中多有体现。他曾多次被拍到拜佛，身边的好友啊，比如那英啊、王菲啊，也都是佛教徒。但是啊，仅凭一块功德碑也不能说明他们那个时候就在一起了，因为黄有龙之后啊，还有一任女友港姐叶翠翠，而赵薇呢，则被拍到和汪雨热恋。但也说明啊，赵薇和黄有龙的交集并非是2008年经人介绍之后才开始的，或许啊，在经过了各自感情的起伏之后呢，他们再次相逢。而当时的赵薇已经32岁，到了适婚适育的阶段，两个人最终决定携手走入婚姻。相比于有些人说的一个贪财一个好色的烂俗剧情啊，他们更像是有了一定的感情基础，在合适的时机和现实的考量下，顺其自然地走进了婚姻。只不过缘起佛前，终究未能善终。黄有龙第一次被曝光呢，是在2008年9月，赵薇和画皮剧组结束了电影宣传之后呢，到北京金宝街的港式餐厅聚餐。几个小时后，赵薇走出餐厅，一个男子从一辆黑色奔驰中走出来，赵薇自然地挽着男子的手臂向同事介绍，看起来心情很好。然后啊，他就同这名男子一起离开了。那个时候呢，媒体还不知道这名男子就是黄有龙，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奔驰男。到了年底，奔驰男再次被拍到陪同赵薇参加法会，两人的恋情正式曝光，大家才知道他叫黄有龙，是个神秘的富豪。2010年3月，香港媒体发出一组赵薇在新加坡待产的照片，然而此时啊，他尚未对外公布婚讯，外界普遍猜测孩子的父亲就是黄有龙。但在当时，公众对黄有龙的认知几乎是空白的，也不像内地富豪那样高调，没有过往娱乐圈的绯闻历史，甚至在公开信息里几乎找不到他的踪迹。他是谁？他的财富从何而来？他和赵薇又是如何相识的？这些疑问啊，就成了媒体争相挖掘的方向。知名娱乐杂志《南都娱乐周刊》早就盯上了这个神秘富商。2010年，他们的编辑团队投入了大量精力，是要掀开黄有龙的神秘面纱。他们已经搜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准备在最新一期刊登重磅报道。但是啊，就在杂志准备定稿复印前夕，赵薇出手了。当时的主编陈朝华呢，仍然有些细节拿捏不准，因此致电了赵薇的嫂子陈荣核实情况，消息自然而然地传到了赵薇耳中。很快啊，赵薇在新加坡亲自拨通了陈朝华的电话。这通电话的内容呢，据陈朝华后来在微博上透露，是赵薇希望周刊不要去深度挖掘一个不在娱乐圈的人。至于这个不在娱乐圈的人，是指因为怀孕而暂时告别公众视野的他自己，还是黄有龙？赵薇没有明说。主编陈朝华呢，对于赵薇的请求表示理解，但是编辑部已经为了这篇稿子准备了很久，也没有其他稿件能够替代，总不能开天窗吧。几番沟通后啊，双方达成一致， 周刊同意撤下黄有龙的有关内容，而赵薇呢，则为周刊提供一份独家近照和一封亲笔声明信。另外啊，赵薇还承诺将给周刊一次孕中独家采访的机会。就这样，赵薇用自己替换了黄有龙的内容，后来也的确兑现了承诺，接受了周刊的独家专访。在访谈中，记者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外界总说女明星喜欢嫁入豪门，原因是她们只能接触到这类人，是这样吗？还是另有原因呢？赵薇答，我是一个在社会主义环境下长大的女孩子，每次一听到富豪、豪门这样的词儿，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让我想起80年代的港台电视剧。这样的词儿啊，贴到人身上庸俗又奇怪。你认识一个人，他有点能力，就变成富豪了？我觉得富豪、豪门离我的生活环境还是很远，我是一个很自立的人，自力更生，照顾家人，自得其乐。这段采访啊，当时引发了不少的讨论。有意思的是呢，多年之后，当赵薇因为违规资本运作而被调查时，这些话呀，反而成为了网友们二次创作的经典素材。豪门我不懂，但是我和豪门结婚。我是社会主义女孩子，但我嫁的是资本主义。我一听豪门就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除非是我自己嫁的。不过啊，赵薇当年的话并非完全虚伪，因为在她和黄有龙结婚的时候呢，两个人的身家相差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悬殊。北京青年报曾经详细计算过赵薇的婚前财产，她在结婚前的身家已经相当可观了。1998年，她凭借《还珠格格》爆红，片酬呢一路飙升，到2005年拍摄《京华烟云》的时候，每集的片酬已经到10万元了，那40集的电视剧，片酬就进账400万。在成名后的3-4年里，她的唱片销量突破270万张，进账4000万元，代言12个不同品牌的广告，吸金3300万，再加上电影片酬、商演、商业活动等等收入，据业内估算啊，她的婚前身家大概在2亿元左右。而根据财经国家周刊的报道，2010年赵薇生女时，黄有龙的身家还不到4亿元。在不少娱乐圈的资深人士看来，赵薇并非嫁入豪门，反而更像是下嫁。在结婚生子后啊，赵薇也没有完全的回归家庭，默默成为大佬背后的女人。相反，她的事业迎来了更大的突破。2012年，她主演的《画皮二》连创华语电影12项票房纪录。2013年，她导演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票房高达7.26亿人民币，成为首位票房超过1亿美元的华人女导演。2014年，她凭借电影《亲爱的》中李红琴一角，获得了3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入围金马奖、亚洲电影大奖等多个最佳女主角的提名。2015年，她和佟大为主演的电视剧《虎妈猫爸》成为当年的收视冠军。这些作品啊，证明了她并没有依赖豪门，至少是在演艺事业上，她依然是那个能打的赵薇。赵薇为什么会选择资本不算雄厚、长相平平无奇的黄有龙步入婚姻呢？或许啊，黄有龙当时向她展示的能力远不止她口中所说的有点能力那么简单，而是彻底颠覆了她的认知。2017年，凤凰卫视驻俄记者卢宇光发表了长文《我认识的黄有龙》，描述了他对黄有龙的第一印象，极具手腕，资源整合能力惊人。多年以前啊，黄有龙曾经前往俄罗斯寻找发展机会，邀请卢宇光做向导。在卢宇光给他介绍了图瓦共和国的矿产、水利、木材储备等资源情况后啊，他立刻意识到其中隐藏的巨大潜力，于是迅速调兵遣将，从国内请来专家，从韩国调来秘书，邀请卢宇光担任翻译。短短2天考察时间，黄有龙已经想好了如何入局和布局。回到香港后，他仅靠4个电话，一分钱没出，就盘起了这个几个亿的大项目，让卢宇光大为震撼。他打了哪4通电话呢？第一个电话，黄有龙打给了他当年的玻璃生意合作商，提出在科兹勒投资5星级酒店，以此换取煤矿股份。第二个电话，拨向中铁某领导，推动科兹勒的铁路建设，资金来源是图瓦的国家预算，回报是金矿股份。第三个电话，打给珠三角某火力发电厂，撮合二手设备置换，换取图瓦煤矿的部分股权。第四个电话，联系一位因破产退出市场的水泥厂老板，让对方独资组建团队，承包当地水泥厂。打完电话，黄有龙诚恳地感谢卢宇光，并支付了2天的翻译酬劳，$20,000。 不仅如此，他还安排卢宇光和女友搭头等舱飞往马尔代夫度假5天，每晚房费5000，全部提前结清。或许啊，当年黄有龙向赵薇展示的正是这样的能力，让他见识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自己以往认知的资本运作模式。他不仅仅是投钱和等待收益，而是一整套依靠人脉、杠杆和资源配置来撬动庞大利益的系统。赵薇呢，一直希望摆脱被操控的命运。她的演艺生涯虽然辉煌，但无论是影视项目还是制片，始终要受制于资方的安排，哪怕再红，仍旧是棋局上的一枚棋子。而黄有龙带来的不仅仅是婚姻和依靠，更是一场事业上的强强联合。赵薇或许认为这段关系可以让她掌握更大的自由，不再是那个被资本摆布、被市场挑剔，甚至随时可能被放弃的明星女演员。然而啊，她未曾想到资本市场是天使与魔鬼共存的世界，能在这里纵横捭阖的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生意人。她以为资本是通向更大自由的手段，而黄有龙则把金钱当成让鬼推磨的宝物，他们终究不是一路人。有关黄有龙的发家史啊，外界一直是众说纷纭。尽管百度百科上写着他是新加坡籍商人，祖籍武汉，但事实上呢，他的祖籍应该是湖南永州。2018年，香港永州联谊会成立，黄有龙亲自担任会长，从侧面印证了他的永州背景。中国精英报旗下等身线曾经引用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作为引子，永州之野产一蛇，黑痣而白章，触草木尽死。这篇文章本是讽刺苛政猛于虎，但放在黄有龙身上似乎又有另一层意味。属龙的他呀，在商界行事神秘莫测，甚至带有某种致命性。黄有龙出身贫寒，父亲靠着烧煤砖开钢球厂谋生，最终南下广州做水泥生意，一家人租住在天河区显村。关于他的学历，有人说他是初中毕业后去深圳闯荡，也有人说他小学毕业后在家放了几年鸭子才投奔父母。不管哪种说法吧，他的成长经历都远离主流商业精英的教育路径。然而啊，这个家境贫寒没有高学历的年轻人，后来却能在资本市场翻云覆雨，足见其手腕非凡。关于他的财富来源，坊间流传着多个版本，核心都是围绕着一个关键点，他在深圳结识了贵人。关于这位贵人啊，大概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呢，来自人民日报旗下的侠客岛。2017年，侠客岛在报道万家文化收购案的时候提到，黄有龙曾经是前深圳市长许宗恒的司机，后来逆袭成为涉足金融、房地产、烟草等行业的富豪，暗示他成功的关键是当了许宗恒的白手套。但是啊，这个说法被黄有龙本人否认了。他在微博上怒斥，无中生有，虽然当司机也不是丢人的事，但我从来没有当过某个领导的司机。民间呀，还有这个版本的进阶版，说黄有龙是混黑帮起家的，他的表弟佘志江是当时湖南黑帮老大赵世和手下的得力马仔。赵世和呢，1992年因为杀人被枪毙，黄有龙为救老大托关系捞人的时候，结识了在衡阳当市委常委的许宗恒。许宗恒呢，被黄有龙的义气所感动，后来调任深圳，就带上了黄有龙，最终成就了他的财富之路。2009年，许市长因为贪污20亿被抓，而黄有龙不仅全身而退，还继承了许市长的资产，甚至继承了他的女人赵薇。这个版本啊，尽管听起来非常劲爆，但里面的逻辑难以自洽。首先就是时间线对不上。1992年的时候，黄有龙才16岁，佘志江更小，就10岁。那两个十来岁的孩子，在黑帮里头能混成得力干将啊，还凭借义气，感动了在官场混了十几年的市委高官。上一个十几岁就这么能打，还能感动神仙的，那是哪吒。而且啊，如果黄有龙是许宗恒的司机，那他就是许宗恒案的关键人物啊，也会被一起收进去调查的，自然就没有后面的故事了。所以说啊，这个版本的可信度并不高。顺便说一下，许宗恒被抓呢，和黄光裕案有关，这点咱们之前讲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我们之前做过的视频，黄光裕，国美生死局。不过啊，话说回来，佘志江是黄有龙的表弟，那这点是真的。佘志江后来摇身一变成了柬埔寨人，还在缅甸妙瓦底开了一个亚太城，实际上就是电诈园区，涉及网络诈骗、赌博、人口贩卖等黑色产业。所以啊，就有人说赵薇2021年突然被封杀和佘志江也有关系， 因为黄有龙被发现牵涉进了佘志江的境外赌场，但是这点目前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过不得不说啊，这俩湖南老表真是一个比一个狠啊。黄有龙财富来源的第二种说法呢，来自中国精英报旗下等身线。记者走访了多个他早期居住的地方，所以啊，这则报道被更多的人认为是更贴近真相的。在采访了多位与黄有龙家族有过接触的人之后呢，记者发现他的第一桶金其实是来自于广东的水泥生意，但是让他实现阶层跃迁的另有其事。关于这段经历啊，等身线的原文是这么写的：上世纪90年代前后，黄有龙曾与一位重庆 Z 姓女子交往，该女子的老家在重庆著名的缙云山，这里是著名的佛教圣地。早年以人体通电出道的李一获得了当地官员的支持，1998年在缙云山少龙寺的基础上兴建了少龙观。据 Z 女士身边的人透露，1998年世界杯期间外围赌球盛行，很多人输得倾家荡产，而在世界杯结束后，黄有龙在缙云山待了一段时间。1998年的外围赌球让不少人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轰然倒塌，能够奇迹般起来的人并不多。然而啊，人生避免不了偶然，也会有奇迹。这段听起来云山雾绕的话，让有些人认为其实是在说黄有龙1998年背靠靠山参与了坐庄赌球，才获得了大量财富。不过啊，从一些关键词来分析，黄有龙应当是在1998年赌球输了之后，跟随当时的女友 Z 某在缙云山少龙观住了一段时间，期间呢获得了某种灵感，随后东山再起。那黄有龙在缙云山上获得了什么灵感呢？这儿啊，就得简单介绍一下少龙观的李一道长了。原名李军，最早靠所谓的人体通电、归西大法等绝活出名，随后啊，将自己包装成包治百病的大师，靠着这些本事搭上了一位重庆的副市长。缙云山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庆市政府拥有其管理权，北碚区政府曾经十多次向市政府要求下放管理权以便开发旅游，但都被拒绝了，而李一却顺利地批下了道观扩建的手续，风光之时差点吃掉整个缙云山。黄有龙是否在那期间结识了李一道长背后的政商资源，或是悟出了某种财富密码，没人知道。反正下山后啊，他的运气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下山后啊，黄有龙给自己找了一位贵人，时任广州市委副书记的黄立满。黄立满呢，是江泽民的亲信，曾长期在电子工业系统工作，后进入深圳政界，仕途一路高升。据说啊，许宗恒的仕途之路也是由黄立满一手扶持的，这也呼应了后来赵薇主演的电视剧《虎妈猫爸》中的经典台词：
最好的投资对象就是人。
第三种说法呢，来自《新京报》2017年的一篇报道。报道称，黄有龙在2000年到2002年期间，在中航康逸娱乐公司有过工作记录，并以该公司员工的身份办理了深圳暂住证。工商资料查询也证实，他在该公司并非高管，具体职位也不详。但就在这段时间，25岁的黄有龙以234万元的价格，在深圳买下了一套183平米的商品房，仅三个月后又在这套房子里头注册成立了深圳市东润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一个在夜总会工作两年的年轻人，哪来的几百万买房呢？而且买房三个月后还直接注册公司，这是一个普通打工仔能做到的吗？答案不言而喻。据说啊，当时在深圳买房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获得深圳户口。1994年到2007年这期间呢，深圳曾经实行过买房送户口的政策，购买100平米以上的商品房就可以获得最多四个蓝印户口指标，就是一种介于正式户口和暂住户口之间的临时户籍。持有者呢，能够享受本市居民的待遇，两年后就可以转为正式户口了。黄有龙买的这套商品房啊，足以让包括他在内的四个人落户深圳了。而在创办这个东润达实业之后呢，这家公司到底做了什么实业，几乎在互联网上找不到清晰的痕迹，直到2011年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的一份刑事判决书才意外揭示了黄有龙早期的资本运作模式，也就是跑政府关系。判决书显示，深圳商人李亚赫为了推动福田区华兴村旧城改造项目纳入政府计划，曾经两次向福田区委书记行贿。而在这起案件中，出现了一家名为深圳东润达公司的黄姓人士。 该人士在2004年曾找李亚赫合作华新村项目，分工是这个黄姓人士负责政府审批跑手续，李亚赫负责宣传开发。但是3年过去了，这项目一直没启动，原因是黄姓人士没能跑下市里的审批，最终退出了项目，这才有了李亚赫的行贿行为。这里可以看出啊，黄有龙在当时呢确实有一些人脉，不然也不能揽下跑政府关系的任务呀。但如果他真的是大人物的白手套，那为什么3年都没能拿下旧城改造的审批呢？这点也确实令人费解。不过到了2009年，他的资本版图已经扩张至云南矿业。据网易清流工作室掌握的一份法律文件显示，黄有龙与其他3人联合国有企业云南锡业集团共同开发铅锌等有色金属及相关产业。其中啊，国企持股 60%， 黄有龙等4人呢通过深圳锦城投资有限公司入股，持股 40%。耐人寻味的是，在4人内部的合作协议中，两个老板陈思贤、温纯清分别出资8100万，而黄有龙呢零出资，只负责公共资源的整体业务沟通，但是却能在团队中占股 30%。 这不禁让人好奇啊，什么样的业务沟通能让他在一分钱不出的前提下获得 30% 的股权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啊，在4年后的一场国企反腐案中被揭晓。云南锡业集团董事长雷毅因严重违纪被查，黄有龙被点名为行贿人之一。除了跑政府关系外，黄有龙还有一些资本运作，比如频繁的买卖公司，包括当初的深圳东润达、金叶子温泉度假酒店、深圳市环日实业有限公司等等。从水泥生意到夜总会，从赌球传闻到政府关系，从国企矿业到资本市场，黄有龙的财富路径充满了谜团。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生意人，而是一个深谙资本游戏的操盘手。与赵薇结婚后，黄有龙的资本扩张速度更是突飞猛进。中国经营网等深陷记者前往香港、深圳等地实地调查，通过对黄有龙在内地、香港、新加坡的证件号码逐一筛查，发现仅他一人就在香港至少注册了27家公司。然而这些资本运作都还是地下进行，并未引起市场关注。真正让黄有龙一战成名的是2014年赵薇夫妇对阿里影业的投资。赵薇啊，曾经在《静观马云》一书中提到，自己结识马云是通过一场普通的饭局。很多人猜测这场饭局应该是2013年7月赵薇和马云共同拜访神棍王林的那次，毕竟这是两人首次公开同框，照片呢也曾经在网络上疯传。但实际上他们的交集远比外界猜测的更早。时间回到1995年，赵薇刚从谢晋艺术学院毕业，主演了谢晋导演的电影《女儿谷》。这是一部以女性囚犯生活为题材的电影，影片的编剧兼原著作者是一个叫周建平的女人。周建平呢本身也是个传奇女子，19岁时不顾家人反对，偷户口本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7岁的青年才俊。因为过早结婚，她不得不中断学业。为了弥补这遗憾，她一边照顾孩子，一边考入了浙江大学中文系作家班，成为该班第一届学员。为了完成毕业作品，她深入女子劳教所体验生活，并以此为素材写出了纪实小说《回眸女儿国》。这部作品被谢晋导演相中，改编成电影《女儿谷》。周建平的朋友圈跟他这个人一样传奇。作家班毕业后，他在浙江文联里工作，文联里头还有几个跟他关系要好的发小，一个呢是基建科的钟闪闪，后来创立了农夫山泉，另一个则是在舞蹈协会工作的马云，就是阿里巴巴的马爸爸。换句话来说，马云和周建平是多年的老友了，而周建平又和赵薇因电影《女儿谷》结识成为好友。因此啊，有人推测赵薇和马云的相识是通过周建平，而非外界传闻的王林或者黄有龙。相反，黄有龙是通过赵薇才认识了马云，这才从富人变成了富豪。黄有龙和马云在资本市场的公开交集始于2014年。这一年，阿里巴巴大举进军影视业，斥资 62.44 亿港元入股文化中国传播有限公司，成为第一大股东。两个月后，这家公司更名为阿里巴巴影业集团，正式进军电影市场。2014年12月，赵薇和黄有龙以 30.8 亿港元购入阿里影业股份，成为第二大股东，持股 9.18%。 这一前一后的资本布局，表面上看似巧合，实则有着不可忽视的前提，他们都站在了中国文化产业爆发的风口。马云和黄有龙之所以先后进入影视资本市场，离不开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中国文化产业迎来了政策红利期。2009年7月22日，中国发布了首个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明确将文化产业纳入国家经济振兴战略，允许私人资本和外资进入。资本市场瞬间嗅到了商机，影视、娱乐、传媒行业成为投资热土。作为在娱乐圈打拼十几年的从业者，赵薇不可能不看到这种趋势。事实上，他从自己的演艺经历中也能直观感受到市场的变化。2010年之后，市场暖风劲吹，国产电影票房屡创新高。2011年，赵薇低调入股了哥哥和人投资创立的唐德影视。2015年，唐德影视上市之后呢，赵薇当初花200万买下的117万股股票的市值啊，暴涨至超过3000万，翻了近15倍。但对比阿里影业来说，投资唐德只能算是小打小闹，毕竟阿里影业背靠的可是阿里巴巴，是中国互联网资本最强的风口。坊间一直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说无论是资本圈的大佬还是娱乐圈的老炮，其实都看不上黄有龙，因为他的量级呢远远不够进入马云的核心圈子，真正让他入局的是赵薇。但倒也不是因为赵薇和马云有多深的私人交情，而是因为赵薇的明星效应和票房号召力正是阿里影业所需要的。早在阿里巴巴收购文化中国之前呢，文化中国就握有周星驰、王家卫、陈可辛等导演的投资优先权。随后阿里又请来了李连杰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再加上赵薇的加盟，阿里影业简直有了中国电影界的豪华阵容的助阵，势必能迎来开门红啊。就这样，2014年黄有龙的身影开始频繁地出现在马云身边。2014年6月5日，恒大集团和阿里巴巴集团宣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时候，黄有龙就现身发布会现场为马云助阵。6月8号，马云出现在赵薇公公80大寿的宴会上。6月17号，马云安排中国企业家和比尔盖茨吃饭，黄有龙也出现在饭局中。到了12月，黄有龙通过 Gold Ocean Media 公司向阿里影业注资，成为第二大股东。但是这笔投资也被冠以赵薇之名，原因呢是在港交所的条例中，股东的配偶同样具备相应的权益和责任。在黄有龙入股阿里影业后不久，其股价在短时间内开始暴涨，2015年4月一度涨至最高的每股 4.9 港元。不久后，黄有龙两次减持，共计套现 10.37 亿港元。因为精准踩点，高位套现，媒体纷纷称赵薇是娱乐圈女股神，女版巴菲特。但是赵薇本人在采访中低调回应，别问我股票的事儿啊，都是家里人做的，跟我没关系，我自己不买股票，我也没那么牛。2015年5月，黄有龙再次出手，这次的牌桌上坐着马云、史玉柱、于峰等商界大佬，他们通过一家名叫 Jade Passion 的公司，共同认购了香港上市公司瑞东集团的股票，以 26.76 亿港元买下 13.43 亿股，直接拿下了瑞东 55.97% 的股份，一跃成为第一大股东。之后停牌近一个月的瑞东集团恢复交易，股价一度大涨 178%， 收盘涨幅 151%， 收盘价 22.65 港元。要知道他们当初的认购价仅为2港元，翻了整整10倍啊。这就意味着 Jade Passion 仅一天的账面收入就暴增了277亿港元，马云获得了逾55亿港元的账面收入，黄有龙的账面财富也在一天之内暴涨74亿港元。这种瞬间吸金财富爆炸的速度让无数人瞠目结舌，也让黄有龙的资本奇迹再添一笔传奇。然而资本的世界往往风起云涌，戏剧性的暴富之后迎来的可能是更为戏剧性的坠落。2016年，黄有龙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万家文化收购案。这一次啊，他和赵薇联手，试图通过龙威传媒收购万家文化。一旦成功，他们将控盘这家 A 股上市公司，资本帝国将再度扩张。然而啊，意想不到的危机降临了，资金来源问题，杠杆比例过高，监管层的介入，一连串的黑天鹅让这场豪赌陷入了泥潭。最终交易宣告失败，黄有龙和赵薇不仅损失惨重， 还被证监会重罚市场禁入。而要了解万家文化收购案，还要从万家文化的前世今生说起。这家公司啊，最早是2003年上市的庆丰股份，原本呢是一家老牌的纺织企业，生产的这个弹力纱和装饰布曾经是全国销量第一。然而在上市之后啊，庆丰股份很快就抛弃了制造业，走上了资本运作的道路。但是资本运作不顺，导致了04年、05年是连续亏损，最终被标注为 ST 庆丰，濒临退市。2006年，温州地产商孔德勇出手接盘，把公司更名为万好万家，然后呢就开始了一场资本市场的变脸游戏。主营业务是不断变化，从房地产、连锁酒店到矿业、有色金属，再到互联网金融、文化娱乐，几乎是无所不涉。虽然这些业务啊没有实质性的盈利，但不妨碍孔德勇靠着一次次资本运作和股市炒作赚得盆满钵满。到了2015年，公司又更名为万家文化，本质上啊，它已经从一家实业公司变成了一个为买壳卖壳而生的资本工具了。2016年12月23日，龙威传媒宣布以 30.6 亿元收购万家文化 29.135% 的股份，成为控股股东。明星入局资本市场，这本身就是一条吸睛新闻啊！如果收购成功，赵薇还将成为国内第一位掌控上市公司的演员。消息一出，赵薇的名字立马成为焦点，中小股民纷纷买入万家文化，股价在短时间内连续上涨。但是啊，名气吸引来的不仅仅是资金，还有监管的关注。三天后，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函询问，说你一个注册资本200万、实缴资本为零、没有任何实业支撑的公司，哪儿来的这笔巨款来收购人家上市公司呢？龙威传媒就回复了，说在用于收购的 30.6 亿元资金当中呢，有6000万是赵薇自掏腰包的，有15亿的借款是向西藏银币信借的，三年期，年化利率 10%， 靠赵薇的个人信用担保。还有15亿的股票质押融资呢，是向金融机构借的，也是三年期，利率 6%， 但当时啊还在审批当中。所以啊，简单来说，赵薇夫妇当时呢是想拿6000万的启动资金来撬动30亿的资金，杠杆高达50倍。虽然说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这种高杠杆的并购并不稀奇，全球各地都在玩这一套，而且赵薇夫妇的融资方式也是业内常见的股权质押和借款的模式。你看啊，他这个贷款利率 6%， 按照季度或者半年去支付利息，三年后再还本金，压力不大。赵薇和黄有龙名下持有的这个股票不动产的总值高达56亿元，远远超过贷款本金的15亿，还款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其中一笔15亿的借款还可以延期偿还，以赵薇的知名度和票房号召力，还钱并不是大问题。那么听上去这笔交易没有任何问题呀，那为什么最后却被官媒侠客岛怒斥是空手套白狼呢？咱们看看发生了什么就知道了。2017年2月13日春节刚过，这项收购计划就大幅缩水，从原协议的30亿元 29% 的股份变成了5亿多，只认购 5% 的股份了。面对上交所的询问啊，龙威传媒终于承认了，金融机构贷款15亿没批下来，西藏银币信那15亿呢也出了问题，说白了就是没借到钱，导致后续的12亿借款没有能够按期到账，最终啊整个融资计划彻底失败。但是交易虽然失败了，龙威传媒却全身而退了，留下的是那些冲着赵薇的名气入场的中小型投资者，成为了接盘侠，散户们惨遭收割。那为什么龙威敢在资金不到位的情况下就宣布收购并且刺激股价呢？在询问笔录中，相关人员称，银行表示啊，保底能给你借22个亿，如果股价能涨到27块，最高能批30个亿。那换句话说，龙威传媒的操作逻辑其实是这样的，先放出收购消息，吸引市场关注，推高股价，如果股价涨到27，就能顺利批到30亿的融资，等融资到位，顺利完成收购，听上去是一个完美的资本运作计划吧。问题在哪儿呢？首先啊，就是这股票能不能涨到27，根本就没有保证嘛，资本市场又不是赵薇夫妇能够完全控制的，虽然这个明星效应加市场预期可以短期拉升股价，但这是一场极度高风险的豪赌，一旦市场情绪发生变化，股价没能涨到27，融资批不下来，那整个收购就得裸奔了。其次， 资金没落实，信息却已经放出去了。在资金还没到位的情况下，就对外宣称要收购人家，直接误导了市场，导致很多投资者因为信了赵薇而提前买入股票，结果等到融资黄了，收购泡汤，股价跌回去，才发现自己被狠狠地割了一波韭菜。最终啊，监管机构判定龙威的资金筹措计划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也就是说，你们对外宣称要收购，但核心的融资安排却根本没搞定，等于是在忽悠市场，所以决定对万家文化、龙威传媒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60万元的罚款，对孔德勇、黄有龙、赵薇、赵正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0万元的罚款，对龙威传媒、万家文化、黄有龙、赵薇、孔德勇做出5年市场禁入的处罚。其实啊，如果这种事儿放在2015年杠杆牛市的时候，这种操作或许不会被如此严查，但赵薇夫妇不巧撞上了2017年中国政府的去杠杆金融监管。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监管工作会议上更是罕见地放出狠话，不允许大鳄呼风唤雨，对散户扒皮吸血，要有计划地把一批资本大鳄逮回来。龙威传媒的杠杆收购成了监管层杀鸡儆猴的典型案例，赵薇夫妇也正式被钉在了资本市场的耻辱柱上。从女版巴菲特到空手套白狼，赵薇夫妇的资本梦至此彻底破碎。然而啊，万家文化案对赵薇的影响到这儿才刚刚开始。虽然证监会的调查结果明确指出万家文化收购的主导者是黄有龙，而赵薇呢，只是在协议上签字，提供个人征信信息，更多的是知情以及配合者的角色，但现实是在舆论场上，赵薇成了这场资本游戏的罪魁祸首。在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中啊，赵薇成了众矢之的，而这一次和他一起站在风口浪尖的还有马云。从2017年年底开始，社交媒体上突然大量出现了关于赵薇和马云资本勾结的文章，标题一个比一个劲爆。赵薇被禁止进入资本市场5年，他和马云一起赚了多少？马云为赵薇夫妇洗黑钱，赵薇、黄有龙的内幕交易背后真正的大佬是马云。这些个文章啊，清一色地暗示赵薇夫妇和马云之间存在利益输送、内幕交易，甚至开始试图将赵薇的资本运作和马云的商业版图联系在一起，制造更大的舆论漩涡。这些内容来得又快又密，显然不是普通网友的自发讨论。事实证明，他们确实是一场有计划的信息战，而背后的操盘手，据中国多家媒体报道，是京东的701计划。该计划由京东公关副总裁宋阳亲自指挥，还提供了资金，指使北京沃来公关公司和他的负责人陈占峰去购买公民身份信息，并通过这些信息发布消息，制造舆论效应。这些文章的传播模式很特殊，是有计划的大规模铺开，短时间内各种爆料接连不断，甚至连过去10多年的旧闻都被翻出来重新包装，大量黑料在微博、微信公众号、知乎等社交平台刷屏。在万家文化案发酵期间，京东701计划下达明确指令，要求必须出现赵薇和马云在一起的照片，并刻意将马云与赵薇的名字捆绑在一起，持续推送赵薇、黄有龙内幕交易的爆料，制造马云为赵薇洗黑钱的印象。显然，这个计划的目标很明确，在资本市场抹黑阿里巴巴，并把赵薇当成突破口。这场信息战的操作极为精准，赵薇的名字本身就自带话题度，任何和他相关的消息都会被迅速传播，而他和马云的交情早就人尽皆知，他们共同投资，私交甚笃，这些照片和公开信息本身就能成为攻击的素材。赵薇夫妇的资本运作经历，尤其是阿里影业的投资经历，也为这些言论提供了合理性。当年阿里影业暴涨的时候，赵薇被封为女版巴菲特，现在她跌落神坛，媒体顺理成章地渲染她成为资本市场的投机者，并且和马云暗中勾结。尽管这些指控没有实质证据，但在信息爆炸的社交网络时代，公众已经不再关心事实，只要信息被反复灌输，印象便会逐渐固化。这本是一场互联网巨头之间的资本战争，但赵薇却不幸成了靶子。2017年之后，赵薇的曝光率明显减少，她仅参演了一部电影、2档综艺，虽然仍在娱乐圈活动，但显然低调了很多。然而树欲静，风却不止。 2019年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樊云在两会期间直接点名赵薇，建议加大对股市欺诈和操纵行为的处罚力度。
像赵薇上次割韭菜，这不止一项罪名，加起来才70万，千呼万唤，这个尊严法到什么时候出台呢？
当晚，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文，管管割韭菜的赵薇们，这一下呀，他被打成了明星加资本运作的反面案例，被官媒点名批评。然而即使如此，他仍然没有被封杀。赵薇呢，还在2020年推出了一部自己投拍的女性独白剧《听见她说》。这部剧讨论了女性在社会中的种种困境，包括容貌焦虑、原生家庭、家暴、职场性骚扰等等敏感话题。第一季的豆瓣评分高达 8.0， 很多观众都夸她敢拍敢说，有人还以为她要借此东山再起呢。结果2021年8月她就突然彻底的被封杀了。2021年8月12日，赵薇旗下的艺人张哲瀚刚刚因出演了《山河令》而爆红，就被爆出曾经在2018年在靖国神社前拍照，并在2019年参加婚礼的时候呢，造访了供奉旅顺大屠杀战犯的乃木神社。尽管有网友解释说，张哲瀚的靖国神社照片啊，实际上是拍摄于外部的公共樱花区，该区域曾经被多家权威媒体和出版社推荐过，并非参拜行为，也有可能是误入。而乃木神社呢，则是热门的婚礼场地，影楼就在对面。但是事情并没有因此平息，张哲瀚被官媒连续点名，最终被彻底封杀。作为他的老板赵薇也被拉下水，曾经的军旗装旧事又被翻出来了。网友讽刺道，这下知道为什么签下张哲瀚了吧。然而啊，这还远未结束，赵薇的种种选择被一一拉出来审视。2016年没有别的爱选角风波被重新提起。赵薇当时呢，是选用了台湾演员戴丽人和日本女演员水原希子，结果戴丽人因被指台独而遭到抨击，水原希子呢，则因为曾经点赞辱华照片而被质疑，这导致电影遭到激烈的抵制。虽然赵薇最终撤换了戴丽人，但舆论的怒火并没有因此熄灭，她就背上了今日的骂名。所有这些事儿啊，层层叠加，在2021年8月26日晚间，一场突如其来的封杀行动悄无声息地开始了。赵薇的事业骤然跌入低谷，曾经的光辉和荣耀瞬间化为泡影。网友们最先发现，经典剧集《还珠格格》一和二的演员表里，赵薇的名字悄然消失了。紧接着，这两部作品在各大视频平台下架。不久后，《虎妈猫爸》《情深深雨蒙蒙》《花木兰》《港囧》等赵薇主演的作品，以及她参与的所有综艺节目，也被视频网站彻底删除。短短几个小时，赵薇就从中国的网络世界被格式化了。就在她被封杀前，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刚刚发布抵制违法失德艺人倡议书，明确提出要清理劣迹艺人。当晚，赵薇的名字就从各大视频平台和社交平台被消失，影视作品通通下架，连超话都被关了。这其中的含义不言而喻，她被官方认定为了劣迹艺人，成了整顿娱乐圈的第一只祭旗魂。国家的信号也很明显，如果这样地位的女演员都会被封杀，那其他的演员要好好自己掂量掂量了。从大背景来看，2009年中国提出将文化产业纳入国家经济振兴战略，十余年过去了，文化产业过度膨胀，资本大举涌入，娱乐圈的明星变成了资本运作的棋子，甚至反过来影响舆论和市场，政府整顿已是必然。而赵薇过往历史，从军旗装到违规资本操作，再到复杂的人脉关系，都使她成为最容易也最合理的开刀对象。她曾是娱乐产业狂飙突进的象征，也是明星资本化时代的缩影，但当风向彻底改变，曾经的经典就成了最好的祭品。2024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时报对马云和肖建华的调查，你需要知道的七个要点，也揭露了赵薇消失的另一种可能性。这篇调查与连线中国合作，揭露了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如何通过代理人参股阿里巴巴，并将资金暗中投入资本市场。据纽约时报查阅的2000多份机密文件显示，自2011年9月起，肖建华的明天系加大对阿里巴巴的投资，其中多笔交易均由黄有龙完成。例如2014年黄有龙对阿里巴巴影业的投资资金实际上是来自于肖建华的公司。 瑞东集团收购案中 Jade Passion 公司实际上是肖建华的资产，由黄有龙代持。即使肖建华被捕，他在阿里系的投资依然有效，这包括了即将上市的蚂蚁集团。如果蚂蚁集团成功上市，肖建华在阿里持有的股份价值将超过3亿美元。此后蚂蚁集团上市前夕功败垂成，阿里系股价节节败退，马云隐身，而他的朋友圈成员也遭受牵连，其中就包括赵薇。也就是说，赵薇的封杀不只是整顿娱乐圈的结果，也是大资本家游戏里头的牺牲品。无论如何，赵薇的复出之路几乎已经断绝，她的名字从演艺圈消失，公众平台再无踪迹，曾经的辉煌如今只剩一地尘埃。她的沉寂也让外界对她的去向和人生安全产生了种种猜测。直到2024年12月28日，赵薇罕见地在社交平台发声，不是官宣复出，而是离婚。她的声明简短而决绝，多年前我已正式和黄先生离婚，双方的婚姻关系在法律上早已终止，任何关于他的事件、言论或新闻报道都与我无关。我恳请各方承认这些事实，避免将我卷入虚假的关联或无根据的报道。这番话呀，冷硬到不像是娱乐圈明星的离婚官宣，没有体面收场的朋友关系，也没有共同陪伴孩子成长的和解，甚至连一句感性的话都没有，而是直接与黄有龙划清界限，字字带着斩断过去的意味。有自称是知情人士的博主说，赵薇其实在2019年就已经提出了离婚，但黄有龙呢一直拖着不离，仍然在利用赵薇的名气敛财。直到2021年赵薇事业崩盘，黄有龙在他身上捞不到任何好处了，才肯签字离婚。现在啊，前夫已经重组家庭了，与赵薇没有任何关系。有意思的是，之前质疑他们二人假结婚真接盘的人呢，现在又质疑起他们是假离婚真保钱了。赵薇的演艺生涯浓缩了中国娱乐圈的黄金时代，也映射了资本游戏的冷酷无情。她曾被封为女版巴菲特，也被官媒点名批判。她曾坐拥亿万财富，最后却连自己的名字都难以在互联网上留下痕迹。讲到节目的最后，我们很遗憾没法说清楚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赵薇和她的作品为什么被封杀？这样的事儿放眼全球几乎绝无仅有。一个国民级的女演员无声无息地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她的作品全部下架，既没有官方宣布她触犯了什么法律，也看不到她发声为自己辩护，没有公开的审判，没有官方的解释，封杀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软埋，尸体还在，作品全无，这几乎是对艺人的一种羞辱和极刑。这场封杀呀，不仅落在她一个人身上，也殃及了所有参与作品的人，那些和他合作的影视公司、导演、演员乃至幕后工作人员，那些曾和他并肩奋斗的人，那些曾为了这些作品倾注心血的人，那些为这些作品投入巨资的人，都因为一个人倒霉而全体遭殃。这既是演艺明星事业取得成功后欲望膨胀，在资本游戏中铩羽而归的故事，也是一位女性试图掌控自己的命运，其中经历的挣扎和冒险，更是一个造星与毁星的时代缩影。赵薇曾站在流量的巅峰，在资本游戏里弄潮，最终却被裹挟其中，被他无法抵挡的巨浪拍在岸边，丢盔弃甲。他的一生是站在聚光灯下的风光无限，也是站在风暴眼里的步步惊心。正如他自己所说，中国的女演员有很多，可比我过得更动荡复杂的没几个。正因为这样，赵薇更应该被完整的看见，这也是我们制作这期节目的原因。感谢您的收看，如果觉得视频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咱们呢，下期再见。